精致的李禄精致到什么程度呢？师父说，此生可以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最高的高度是什么？是所有的痛苦都解决，所有的快乐都圆满。这是从李禄开始。在因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李禄推导出有佛果存在，修成佛果的次第。如果我们愿意种因，种成佛的因，那么从因到果依次努力，我们这些凡夫透过修行就可以成为一切变质，成佛。这些精致的理路将我们引向无苦的大乐的境界，引向功德圆满，没有一丝一毫欠缺的完美品德，断除了所有的恶行，又修满了所有的善行。请问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理路精致吗？太精致了吧。第四个问题，师父说事量论难，到底有多难呢？在宗大师应化因缘集中有一段，论师故念因明义理深奥，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所以在事量论的卷首补上了一颂。众生多着庸俗论，尤其无有般若力，非但不求诸善说，反由嫉妒起嗔恚，故我无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然心常乐习善说，故于此论生欢喜。这个偈颂是说，一般人多半喜爱陈言庸常的俗论，由于缺乏分辨善恶的慧力，因此自己不但不肯探掘精微，反而对别人抉择甚深义理的论著心怀嫉妒，加以恶慧的批评。所以我法称写这部论并没有怀着一定能利别人的期望，然而写这本书我心中却感到无限的满足，因为我生平最喜爱追求幽深的真理，透过这本书我的夙愿得以畅遂了。读了这一段之后呢，我们一定会被其中的一句话吸引，就是故我无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那字面上好像是说没有怀着写事量论能利于他人的想法，但是贾朝杰大师与柯主杰大师都认为，为什么会说这部论不能对他人有广大的利益呢？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般的人对于正达善说有违缘，而且无具足正达善说的顺缘，由此教诫希望学人能够舍弃嫉妒他人的嗔恚，并且用智慧观察他人的功德，而用弃舍恶说希求善说的心来去入这部论。也就是呢，透过这句话教诫我们学人应该像四百论所说的那样，具足正著具慧希求的法器之下，才能够受用本论。贾朝杰大师还特别提到，故我无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就间接显示的层面来说，可以念成故我有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意思就是极量论过去无法对众生产生广大的饶益，现在为了对众生产生广大的利益，所以呢法生论是我写这部事量论，这是显示了法生论是极大的悲心。事量论的结尾的偈颂中说，彼诸慧能无劣弱，亦无通达甚深性，彼诸增上精进者，亦无能见最圣性，诸众生中我相等，既之善说不可得，如众河流归入海，无论隐没于自身。贾朝杰大师解释这段论说， 法称我的这部论，最初是从自己的智慧大海流出，最终也是隐没于自己的智慧之身。譬如云从大海中取水，在南瞻部洲降雨，雨水汇成的河流最终也归入了大海。最终隐没于自己的智慧中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圆寂之后，在众生中不可获得与作者自己相等再度执持这个善术的人。慧力下列的人固然无法证得，但具有殊胜智慧与殊胜精进的人为何不能证得？不只是智慧下列的人，即使是智慧的能力无下列的精布施等，也无法像我一样通达此论所说的甚深真实性菩提觉罗无我与法无我的空性。不止精进下列，即使增上精进的人们，也无法像我一样看见此论所说的最殊胜的真实性。解脱一切智智，以及去向解脱与一切智智的道，还有事实证理成立的那些道理。这个偈颂是显示了所权甚深于果位的广大。科举大师呢，对这段的解释与蒋绍杰大师的解释略有不同。科举大师解释说，法称我的这部适量论对众生无所隐藏，普通善说，但很难再找到许多如实证得此论的内涵而执持的人，因为慧力不下列具足智慧的人们呢，也无法通达甚深正理的真实性，而具足了增上精进的人们却也无法看见这个最胜的善说。然后科主杰大师又说，适量论的这一段呢，也可以解释为慧力不下列具足智慧的自部有不失等无法看见甚深法无我的真实性，这样的甚深性就是此论的所缺。为了自立，如旧头然般的承办解脱具足增上精进的人们，也无法看见最圣称的真实性，这样的甚深性就是此论的所选。法生论师之所以写这段文，是想要令所化集看见适量论的所权难以通达，进而降服增上慢，并且发起更强烈的欲求心。请问让谁发起更强烈的欲求心啊？就是让我们这些后学。不知道上面读完了科主杰尊者和蒋绍杰尊者的解释，我们一起学完了这个解释，大家心中的疑惑会有解除吗？因为都说这部论难，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适量论的难被师父称为天书，天书人类怎么读懂啊？怎么读得懂？佛陀的教法深细难以证达，而我们的慧力下列，踹起力也下列，但佛菩萨永远是不会弃舍我们的。你们在想这个问题吗？正因为是这么难的论，祖师写了这么难的论，那我们总得学，所以文殊化身的宗大师就来为我们解释这部论。父子三尊的文集里都有对适量论的解释。听到这里，你们会不会很开心？这么难的论没人解释，直接去读法生论师原文的偈颂，你怎么能够理解呢？幸好有父子三尊。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父子三尊文集中，宗大师有写了正量慧道论，大师呢不是在寺院里边跟很多三藏法师讲适量论吗？讲完了之后有没有人记录啊？你们是不是很关心这个？像我们很多学员都超能做笔记的。对，你们想准了，大师对适量论的讲解呢，贾朝杰大师与科举大师都有做成笔记哦。贾朝杰大师还有写适量论的解释，显明解脱道；科举大师也有写适量论的解释，广注正理大海。很高兴，但是这些著作目前还没有汉译本，怎么办？ 当然是请应愿的法师们翻译咯。所以大家好好的祈求，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一起再再的学习，仔细的学习这些论著。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学习释藏论呢？大家都知道吧，在五大论的学制里边，会透过学习社类学、因类学、心类学来去入释藏论。法师们是用藏文学，我们虽然从2006年开始建立五大论的学制，到现在已经几年了，15年了吧，难得啊，难得的因缘啊，已经15年了，时光飞逝，我们还在坚持，我们还在学习呀。由于师父的深恩和诸大善知识的慈悲加持与教导，让我们这个处在高科技发达被电脑包围的时代的人，也发起了想要学习释量论的热情和精进力。了解这部论在修行上的不可或缺，而寺院里的法师们在学习释量论上真的非常的努力，可以说法师们不畏艰难，不怕难，透过听闻啊、背诵、辩论，还有广泛的阅读，重复重复的学习，越来越感受到学习释量论的乐趣，被它深邃的魅力所吸引，不由自主的坚持想要一直学下去。所以像在这个季节天已经冷了，但是你在草地上，在外面，有的时候偶尔还会看到出家人拿着经典走来走去来看，所以大家是很珍惜时间的，想要永不停息的探索下去，这真是稀有的盛世啊。想一想，如果没有佛菩萨传承祖师的加持，芸芸众生中的你我如何开始，又怎能坚持这样的学程呀？所以至心感谢师长、佛菩萨、传承祖师的慈悲加持。想一想，要如果没有师父给我们讲广论，我们会能认识到释量论这部天书吗？所以感恩师父啊，也感恩那些为天书搭建了理路阶梯的传承祖师。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相约，一定要生生世世跟随善知识学下去，一直一直的学下去。有一天遇到法乘论时，他会怎么说呢？他会微笑吗？好想看到他的微笑。